中国政府日前宣布，是从12月15号起，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全面的实施。中国政府说，个人养老是中国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三支柱。那么其他的两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国家主导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第二个支柱呢是叫做单位主导的职业养老金制度。那其中呢也包括企业的年金和职业的年金。根据中国新华社的报道，那么个人养老金呢，采取个人账户的模式，允许个人每年存入不超过1.2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金融产品，来作为呢基本养老金的补充。不过，一些中国民众呢，对这一制度还是持怀疑态度，甚至担心政府是在以个人养老金的名义进行集资，对民众进行所谓的叫做花式割韭菜这样的一种做法，来补足呢，财政的缺口。那么在当前中国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政府这个时候全面实施个人养老是否是一个最佳的时机？那么这个所谓的第三支柱应该如何的树立起来？有关这些问题呢，我们今天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分析和讨论。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夏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好，嘉军好。
好，另外一位是前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啊，目前是独立的时事评论人邱家军博士。邱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接下来先请夏明教授先谈一谈啊，就是说刚才说的这12月15号推出的啊，中国这个叫做个人养老的这个所谓的第三支柱，那么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推出？夏教授。
是，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呢，我认为是中国的基本的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逐项的政策，那么中国的人口结构从过去的那个一个金字塔形，逐渐变成了一个橄榄球形。现在的话呢，那么又会变成一个倒立的金字塔，也就是底层的，就是婴孩越来越少。那么未来的年轻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而中国呢已经进入了用联合国的标准已经进入了极度的老龄化的一个社会，现在有2亿多了那个60多岁以上的人。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那你会发现呢，那么中国那么在进入一个老龄化的社会过程中，那么要有工作的这些年轻人来养，那么这个困难越来越多。那么这样的话导致就是积累金不足，那么那个就是养老金呢这个财政在空转。而未来的就是年轻人呢意识到了自己的负担越来越重，那么他们呢不堪重负，那么许多呢也意识到这个养老金制度会破产，那么许多呢也拒绝来了一个购买各种养老金。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他现在采取那个在国家的那个养老体系以外，在单位的集体的养老体系以外，在那个增加个人的养老体系，它有几个就是功效。那么第一个呢，就说对中国，因为他是说就在城市里边的这些职工，这些加入这个养老体系的，或者城乡居民，那么他们个人购买每年呢可以储存那个10000，那个就是进入到账户。那么这里边呢，它有一个调动呢，就是民间的这些资源呢，把它给纳入到国家的这个控制中去。那么尤其是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或者是个人有支付能力的，或者有那个小企业的，那么这些人，那么他们通过这种投资方式呢，尤其是这种投资方式是可以纳入到一种那个就是跟各种债券呢、跟理财产品和国家的这种债务了挂钩了，那么所以呢在股市上呢那个一种表现可能会给他带来更高的收益，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大家一些那个积极性。那么第二，因为中国的国家的那个保险那个制度呢本身是不健全，那么对许多呢比较富裕的或者有资源的人来说，为了强化自己的安全感呢，他们呢可能会投入。那么另外还有许多，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子女，他如果对老人呢没有能力来投入的话呢，那个没有能力来那个亲自的帮助的话呢，那么他愿意是来进行投入的。尤其像国外的很多的子女，那么或者远离那个就是父母的，那么他们都可以那个进行那个融资。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对当下的中国的那个就是养老金的那个制度的那个财政的这个充实了，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帮助。另外呢，国家因为在管理这大笔钱，那么把这笔钱呢再投到所谓的各种理财产品、银行那个各种那个资本里边去，那么当然我相信呢它是用来了一方面来激活中国的那个金融那个业的那个尤其是股市的那个表现，所以这样的话它试图了达到一种双赢。 但是呢，这里边呢有很大的风险，很大的风险就在于那个国家他对那个整个理财系统的管理，他的腐败和贪腐这些问题呢，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呢，那些钱是不是又会放入黑洞？当然，这些都是很多问题，我们都值得讨论。
当然就是目前这种做法，就是把这个个人养老机制啊作为这样的。中国的做法当然叫做第三支柱了，就是说投入到这种这个市场当中啊，这种做法呢，显然像刚才夏教授讲的，当然还是值得鼓励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了。那我想请邱教授谈一谈，就是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下，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嘛，来全面的来开展这样的一种模式，邱教授。
我认为它是这个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个人养老金指的是就是个人自愿出资缴纳的养老金，此前呢主要是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和这个职业年金，而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那个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赠与保险，还有那个住房公积金，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五险一金，能够拿到五险一金的基本上都是有单位的城镇职工，占中国半数以上的城乡居民拿不到。但是呢，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到了这个2020年，全国的这个基金的支出缺口就已经超过了6200亿。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实际上这就是官方经营的保险所带来的后果。这就好比你把看管粮仓的权利交给了老鼠，所以说亏空越来越大。那么职业年金呢，是根据各单位它的这个经营状况不同啊，当然呢差距也非常之大。只不过目前中国经济面临持续下行，养老保险这个窟窿呢就越来越大，有超过半数的省份收入不抵支出，处于负债经营的状态。那么职业年金亦复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提出个人养老，那么参加人是在中国境内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或者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人，并且呢缴纳年金是12000元。那么这两类参保人员总数是多少呢？总数是10亿。如果大家都缴纳这个个人养老金的话，那么每年就可以达到多少钱呢？达到12万亿。这个数据相当于中国 GDP 的差不多1/10。那么整个中国政府养老保险的亏空，甚至说其他方面的一些巨大的亏空，一下子就弥补了，就解决了。当前的经济环境下，这个推出个人养老金，我认为他是想割韭菜。不过呢，中国的韭菜们也已经被割得差不多了，估计呢，这个所谓的个人养老金也会烂尾。
好，谢谢邱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夏教授先说一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中国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体制啊，就是说中国的说法叫三个支柱。那么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所谓有三个支柱的这个养老制度是在一个什么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先请夏教授说一说。
是中国呢是一个高度的我们一看的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那么一个以权力为中心的一个所谓的那个差序格局，那么所以它就影响在中国的这个整个保险上面呢，那么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是那个多元的管理。那么因为那个邱家军那个博士呢，他是那个学公共管理的，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了，那么对社会工作了、公共管理了，那么尤其是福利国家呢，是一个非常那个深的一个很大的学问。像我呢都没有做到这么那个细致里面去。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中国呢一方面是拒绝福利国家，像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他不养懒汉。 那么其实很多是老人不是懒汉的问题了。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那你会发现呢，中国呢它之所以会拒绝福利国家，是因为有这种差序格局。那么也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到中国的那个养老，那么其实很大的程度是由中央那个他自己在管他自己的国家的党的干部，就是国家领导人，那么就是中共中央的他的那个就是组织部，那么老干部管理局，那么他们呢是给他的那个就是党内的这个就是官僚了，那么是有非常丰厚的，那么有特权的，那么甚至呢是那个还可以退休以后呢还给予就是那个各种提升和补给的，那么这种养老制度，那么这样的话就使得中国的特权阶层呢基本上是不会面临着所谓的那个养老退休，那么医疗的各种的费用的问题，他们都是有高干病房，都是有警卫，那么都是有专车，都是有退休后的那么一系列的保障等等。那么这是第一大块。那么第二大块呢，那我们看到国家呢它的另外一个就是国家的公务员系统，那么中央的和地方的公务员，那么中国的人社部了这些了，他呢也都会来管理。那么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务员即使他退休以后，他的工资呢也是会跟着公务员的工资涨了一起那个升的，对对，这部分人来说呢也不是一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还有其他的那个各种的单位管理，像中国的现在有那个就是退伍军人事务部，那么所以军人这一块呢，那么是由老兵部了，那么他们在管呢。那么另外像那个国家教委这些那个教育部门的这些教授系统，那么还有中国国务院的什么外事那个专家管理局等等呢，那么他们呢有他们的这些特权的这个管理系统，那么各个部门各个那个就是工业那个系统了，他们有他的系统，所以这里边呢是非常复杂的。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两块了是没有人管，那么这就是刚才那个戚家军博士讲到，那么一个是那个全国的城乡居民很多是没有职业的，没有单位的，那么这些人呢是那个基本上是那个由国家的所谓的基本的生活保险，比如说有的地方是60块，有的地方是每个月发100块，那么所以这些老人呢也都非常高兴了。那么因为他们在那个就是自从那个盘古开天地以来，那么没有就是什么皇帝了会给你发什么100块钱的每个月那么这么一个现金的，那么所以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呢是感恩戴德。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那我们也发现呢就是农村的大量的这个居民呢其实也是没有那个就是完全的这个医保的，那么所以那个和就是退休的那个保险的，那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觉得那个中国他现在要做的，那么就是想能够把这个边际的这个部分的人口，就是他有能力来那个支付的，或者他的就是单位了可以愿意跟他投资的建立账户的，或者他的子女那么愿意了帮助他们呢，那么进行那个就是缴那个这些费用的，那么所以他基本上呢就是还是想把那个尽可能有的资源呢把它给利用起来，那么充实他的国库。但是就像我说的，那么如果要让这些交下去的钱真正变成对大家老年呢是一个有保险的一个作用呢，它必须要有两个经济，有两个就是制度前提。那么一个呢是中国的经济了，那么要必须要健康，还在不断的就是那个发展，那么在成长。因为如果把这些很多钱投向股市，投向这个金融产品，那么投向那个就是各种的这个理财产品呢，那么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这个经济了，那么它在成长，那么会使你的投资了能够得到回报，那么这样的话就这种投资了可以就是弥补那个通货膨胀的那么带来的这个损失。因为中国政府现在大量的那个天量的那个发行货币了，那么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那么那你必须的就是要保证呢就是这些钱那么被所谓这些那个各大银行在理财的管理了，那么他们没有贪腐，最后把这些钱呢全部给挥霍那个殆尽。就像刚才那个戚家军博士讲到，如果你把这个钱呢就像粮仓交给了老鼠来管理，那你可以看到周正义案，那么很早在上海我们也知道，那么当时那个戚家军那个就是博士在那个上海，那么这些东西呢就带来就是那个就是上亿上亿几十亿几百亿的钱呢就会那个被贪腐。那么所以我认为以中国政府当下的一方面呢要拒绝那个就是福利国家，另一方面呢要拒绝民主的公开的透明的法治的程序，那么习近平呢一个人呢要那个一手遮天，完全搞一种那个寡头的这个集权统治，对对老百姓来说呢，我认为呢任何的利好呢都不会那个就是进到老百姓的这个就是未来的生活中，而是挽救了这个就是目前的集权的体制。所以我认为那么现在那个习近平或者是中国政府了向老百姓释放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说，就像那个马基雅夫里讲，好处那个不要一次给， 那么那个坏消息了，那么就那个马上就要告诉大家，其实现在就在告诉大家了，你们现在的养老了，以及呢我们很多不管了。那么本身中国原来说在计划生育政策中说啊，你这个就说搞好计划生育，养儿防老了已经没用了，以后未来了养老是要靠国家的，国家来管你。那么现在的计划生育了，他现在那个失败以后了，那你会发现呢，那么他现在对这个养老了，他现在在推那个些责任。总之一切那个来说都是围绕着政权的利益，而不是老百姓的登记。
好，谢谢夏教授的这个分析。我想所以我本人和这个夏教授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退休制度这种个人的这个体验，如果有的话恐怕也都是30年前甚至40年前的了。也许这个邱博士可能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养老金制度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三个支柱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个背景可能会有这个邱教授您自己不同的看法。邱教授，
实际上中共从这个1949年开国建政以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以权力的差序格局来分配资源的这么一个模式，当时并没有确立起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什么养老金制度。那么中国是从1984年才开始建立了这个城镇职工养老金制度，当时呢实行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叫什么叫单位养老或者叫企业养老制。到了1997年，国务院才出台了这个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制度，确立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养老保险国家经营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从这个顺序来看，实际上是一开始没有所谓的养老金制度，然后呢到了1984年出现了单位养老，也就是职工养老，那么10多年以后才出台了这个基本养老金制度。不过呢现在看来，随着单位中国它的这个色彩越来越褪去，越来越不浓厚，政府经营的这个养老金也是入不敷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推出了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单位不灵了，政府也不灵了，于是呢就把这个负担把这个责任推向了社会，推向了个人。这个个人养老金就是政府责任和单位责任他们呢都往外推。那么也就是说，政府为了弥补亏空想方设法割韭菜，如果个人不缴纳，那么以后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不能够获得相关的养老金了？那么以前缴纳的那些用来养老的钱到哪里去了呢？这些问题呢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去追问。
我看到这个报道啊，就是这个叫所谓的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金制度，似乎是在2年前在36个城市全国先进行了试点，进行了2年了。好像看到一些报道呢，就讲和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民众呢还是持一种非常这个欢迎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好像似乎这个购买还比较踊跃。但是呢现在全面推开以后啊，似乎还是有很多人，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持怀疑态度，说这个政府就是又要开始这样的用合法的手段进行所谓的非法集资了，进行这种所谓叫花式割韭菜，来这个补充这样的这个财政的这样的一个缺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的这样的一种反应呢？夏教授，你先说一说。
是根据他现在的那个试点呢，那么他讲到有7000多万人呢，那么已经加入这个体系了。那么当然那个我们看到尤其是针对的那个国家的，尤其是精英人物的他的那个保险以外了，那么针对单位保险以外了，那么尤其是对这些城乡的这些职工或者是没有就业的人来说，那么如果能够达到就是上亿的话，如果他推广的话呢，有个1-2亿的话呢，那么对他来说当然是解决了他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中国呢，他在拒绝福利那个国家的这个前提下呢，他一定要依靠就是家庭，那么或者社区，那么来进行这个就是医保。那么但是呢，那个就是现在中国呢，他的一个问题在于国家那么在那个人保府， 那么其实单位呢，就像刚才那个嘉军也讲到，那个单位那个中国了，那么也在消失，那么所以很多东西就变成了家庭来那个就是负担。而这个家庭负担呢，那么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许多的那个家里面呢已经没有子女，或者一个子女没办法养就是两个老人，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就形成中国了，就老人呢，那么就是尤其是农村老人现在自杀了，那么成为中国了就是自杀率了应该是最高的那么一个就是人群。因为我们知道中国长期来是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是那个最高，那么但是现在呢，据目前的这个趋势来看呢，中国的农村老人尤其是越老的上60岁以上到70了，那么自杀率呢是那个奇高。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那你可以看到呢，中国政府那么当然那么他是想让那个中国呢那个尤其是家庭尤其是个人那么承担了那么更多的这个责任呢。那么当然对有许多人来说呢，当然也是一种那个参与的那个途径。尤其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在国外的或者在那个外地工作的，对父母的话呢，尽孝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方式。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许多那个个人来说呢，他有一个动力或者说有两个动力。那么一个动力呢，就是他可以给你进行那个各种免税。那么所以呢，如果你是个人个体经营的，那么或者就说你是有那个一定收入的，那你可以享受这种免税的待遇。那么而就是说进入到投资以后呢，那你的这个回报呢，就是说投资的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资本那个投资进行的那个收入了所得了，那么它也是免税的。那么只有等你以后取了以后呢，那么它会给你增加3%的这个所谓的收入税。那么而且就是说即使你那个就是投那个保以后呢，那么即使那个死亡以后，那么他呢也是可以转移给你的那个继承给后人的。那么同时如果你出国或者改变居住地了，那么他也可以给你来那个进行转移的。那么这些东西当然了，对有资源的人来说，那么一年如果交上个10000多块钱呢，那么我觉得也不是一个事情。那么所以对那个中国政府来说呢，那么如果可以那个就是基业成裘了，那么当然对他目前的那个财政来说，对他目前解决中国当下的各种危机和困难来说呢，那么他还是有一些就是好处。
嗯，邱教授，我不知道对这个问题你有没有什么补充？如果没有什么补充，我想问你另外一个问题。
你请问另外一个问题吧。
好，我是知道在过去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国曾经生活过的啊，过去的说法就按照30年前啊40年前的说法，就是有这个国家干部的这种说法。像那个时候啊30-40年前啊，你大学生考上大学那就成了准国家干部了，一毕业的时候呢就国家是包分配的，一分配那你的身份就变成了所谓的国家干部了。那么现在呢叫什么公务员或者就什么事业编等等这种说法。我现在想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是现在的这所谓的国家干部，就是公务员事业编和这个企业人员的这个退休待遇的差别在哪里？刚才我知道邱教授提到一点，那么这个私营企业退休人员的这个待遇又是怎么样的？
哦，那国家干部、公务员、事业编和这个国企待遇，它呢是铁饭碗，基本上不受这个经济变化，特别是经济衰败的影响。但是呢，私营企业退休人员，他的待遇也要看这个企业的经营情况。那么有的私企，他可以给职工交得起五险一金，那么他的职工呢退休就有一定的保障。问题呢是很多私企在招募工人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这个所谓的私下的合同啊，这个合同呢我曾经这个看到过，这个私下的合同，一是企业，二是这个职工，他们都自愿的，不要求私企交纳五险一金啊。那么也就是说，这个职工说我不要交纳这个养老保险，这个钱你直接给我就好。那么因此这些人呢，他们就没有退休人员的保障了。这种情况下呢，在中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嗯，那这样的做法呢，它是合法的吗？那国家对于政府对于这些私人企业有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呢？
这个做法本身是不合法的， 但是呢，政府对这个事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明明知道私营企业这样做，他也不会去阻拦，而私企他可以少往这个国家那地方交一部分钱，把这个钱呢又直接给工人，工人也乐意。但是呢，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工人退休以后，他就基本上没有应当所得的那个养老保险。
谢教授，在您看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来能够保证发生就是刚才邱教授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所以这里边呢确实是一个更全局性的问题。那么一方面呢，那个作为一个国家来说了，那么如果他不把福利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工作的重心呢，那么也就是说中国了，尤其是在挂羊头卖狗肉的这个情况下，所谓的共产党统治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拒绝福利那个国家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明目张胆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那么所以呢，中国呢，那么它必须呢，就是说随着老龄化的这个发展，随着中国就是尤其是这个核心家庭独养子女，包括许多呢那个已经呢不生孩子了，那么这种那个未来的发展呢，那么一定呢是要进入到这个福利国家这个就是这个构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那么那个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中国政府了，那么他必须的就是考虑了，那么在那个整个那个国家发生这个大的这个变化的这个情况下了，那么怎么样能够让中国了不至于在目前的道德堕落的情况下，那么让这个养老制度了，那么逐渐呢，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保障了，因为他没有就是那个企业来那个负担，因为许多企业会破产的，那么所以呢，这种那个整个道德的沦丧，中国变成一个越来越残忍的社会了。那么这点呢，国家呢必须得要有很多的这个监管，但是国家怎么样来能够监管？那么当然这跟国家的这个整个大政的那个这个执政的方式，那么跟这个整个就是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呢，那么都是必须有关的。但是共产党当下的执政理念是一个实用主义，那么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么所以呢是不会有帮助的。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还想提出了，就在于中国的企业其实也是在挣扎。那么刚才那个戚家军博士讲到中国的许多的企业了，那么他暗中了其实就把钱比如说给了工人，那么很多的那个养老金呢其实也就不用交，因为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工资已经很低了，那么他的短期的这个就是心理的那个就是满足了，那么超过他的长期的所谓的那个60岁或者现在中国要推迟退休或者65岁以后的退休，那么这点对许多中国人来说，那么像那个据说钟南山呢跑到那个广州附近呢去看那个墓地，那么看那个人均的这个死亡的那个年龄，那么基本人均的死亡年龄跟中国退休年龄呢基本上接近，那么也就是说很多人你退休金积累，那么基本上你是拿不到的，那么也就是说退休金的这个合法的年龄的那个领取了，基本上是跟中国的人均寿命呢基本上是相等同的。那么所以这样的话呢，那对于许多老百姓来说就有一种短期效应。另外一个对企业来说，刚才就是邱教授那个也讲到了，那么各种的保险金呢养老金呢，因为中国的企业的利润是非常薄的，尤其私营企业，那么私营企业现在在就是5%或者是6%所谓的利润上能够挣扎了都已经很成功了，那么许多的企业呢是要靠那个出口啦，那么各种的就是国家的退税啦补贴啦，那么这种方式呢来那个进行那个就是赚钱。那么所以中国它当时在全世界呢进行一种低价的，那么用它的那个就是人力的这个和那个就是生态资源的高成本来跟全世界竞争，这本身就是劫持耳语。那么这种呢就使得中国的企业呢面对着一个贪腐的国家，面对着其他国家一个就是高科技和高品质的这种产品的竞争呢，那么中国企业呢那么也是无能为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就是全方位来解决的问题。
接下来问题先请邱教授先谈一谈，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基本上是在过去的20年间吧，就是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城镇化，所谓的urbanization 啊，城镇化，就是把大量的农民变成了城镇居民，就是把他们的地都给建了房子了， 然后呢就把这些农民呢变成了城镇居民，叫做变成城市户口了。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前呢，就是叫吃国库粮了。那么当时呢，这些人在转换身份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就业就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下子这么多人全部转变成城市人口了，没有地可种了，那当时就业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现在差不多20年过去了，那这部分人的养老是怎么解决的？
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简要的这个说一下。当那个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原来的那个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现在统一叫做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但是对于具体的某一个人，你只能够选择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你要么参加居民养老保险，要么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而居民养老保险它的特征就是这个缴税水平是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低到一个月100-200块钱，也就是说你到60岁退休以后，每个月所能够领到的钱差不多也就是100-200块钱。那么你如果要选择职工养老保险，这个条件也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单位，并且呢要连续工作15年以上，就是连续交这个保险金交15年，才能够在60岁以后领得这个退休金。但是呢有很多城镇职工即便是找到了这个单位，也很难连续工作15年，连续交15年的保税，所以说他们也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城镇的职业的这个保险，只能够选择居民保险。于是呢在城市里面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养老问题。刚才夏教授也提了，很多老年人寻短见原因也就在此。为什么？因为这个保险金实在太低了，一个月只有100-200块钱。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夏教授说一说，就是政府啊，实际上刚才我们谈到一点，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或者是甚至是立法来保障这个，就是这个个人，就是刚刚全面推开的这个人养老制度的这个建立和发展，而让它呢真正能成为老百姓养老制度的真正的第三个支柱。夏教授。
是，其中很重要的在于，能者多劳了，有钱的人多富了，那么这点是没错的。那么但是呢，就说中国的社会呢，必须在那个福利国家的这么基本的一个思路下面呢，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了，那么能够把财富，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体制的财富的任何的财富的创造，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整个国家属性。那么也就是说，许多的这个财富呢，应该呢比较公平的了，能够往下那个就是进行那个分配。那么也就是说，那么随着机器人那个技术、人工智能的各种高科技的发展，那么就业了前景呢不会那个更大的那个普及，许多人呢反而会失去工作。所以我认为一个最根本的出路，那么必须的有提升对那个就是城乡的各种居民的基本的这个养老的这个费用。那么现在100-200块钱，那么我认为在中国的话呢，尤其是城市里边呢，如果你每个月没有500块左右的话呢，基本上是难以生存的。那么所以我认为这是国家必须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恐怕必须推进的那么一种福利体系，那么也使得中国的目前的贫富差距了，要必须让它的那个就是缩小，而不是像在过去20多年呢在急剧扩大。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呢应该做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事情。
好，我们今天这第一个话题咱们就要谈到这儿。在结束这个第一个话题之前呢，我念几则我们观众或者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位叫鱼次郎，他说这个保险制度最需要的就是信用与信任，而这两者中共政权和中国百姓都是欠缺的。好，第二位叫做绿豆兵，他说医保越涨越高，能报的药却是越来越少了。好，下面一位叫 AC_GAZM， 说割韭菜都来不及，那么养老是一个巨大的窟窿。好，最后一个叫 Richie Winson， 他说中国一切外部内部的困境都源自社会制度，中国只有实现四化才能解决这些困境， 军队的国家化、司法的独立化、社会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把中国从党国独裁体系中改变成正常的国家，才能缓和和解决内外的矛盾冲突，否则会逐渐的演变成为脱钩、冷战甚至热战，这是两大制度的大对决，没有调和的余地。好了，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谈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